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隶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全国侨联的副主席卢敏端在星期一说，香港支联会必须解散或者被取替，并且威胁支联会的人员可能因为违反国安法而受到刑事起诉。卢敏端在报刊上面发表文章，说支联会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之实，即使废除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亦都不可能改变他们颠覆政权的性质。他说依照国安法，支联会没有存在的空间，解散或者被取替只是时间问题。卢敏端仲话，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执法机构可能会对该组成的人员是寄望不够，但如果等待当局取替，这些人员可能会在国安法之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在1989年6月4号北京天安门发生，学生和市民遭到当局血腥镇压前夕，香港民众成立了香港民众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对中国大陆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表达支持。自此之后，香港曾经是30年当中中国唯一能够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其中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是支联会每年6月4号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追思会，但受到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上个星期就以新冠疫情为理由，连续第二年禁止支联会主办烛光晚会。去年未经批准参与追思会的多位的民主派人士被当局关入了监狱。此外，香港当局仲以无牌经营为理由迫使支联会关闭六四纪念馆。香港政府仲未有直接以国安法为理由阻止支联会主办活动，但是当局正是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被要求直接以国安法取替支联会。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星期一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当中说，支联会是将坚持悼念六四死难者，追求真相公义。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星期日发表声明，指责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个别政客就中国问题发表极端错误的言论，说中国对此是予以谴责和强烈的抗议。一日之前，数以千计的匈牙利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计划在布达佩斯开设中国复旦大学分校的校园。市长卡拉松尼向人群发表讲话，与示威者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中央政府的这项计划。此前，市长宣布将计划建造的复旦大学匈牙利分校校园周边几条街道重新命名为达赖喇嘛道、光复香港路和维吾尔烈士街，而抗议政府的这项计划。卡拉松尼和很多匈牙利人说，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批准建造这座分校会削弱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且帮助北京增加他们在匈牙利和欧盟的影响力。反对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批评了他们所说的项目成本高和缺乏透明度。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星期在重庆主办中国与东盟特别外长会议，纪念双边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日说，在新冠疫情仍然严峻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决定举行面对面的特别外长会议，体现各方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期待。在主办特别外长会议前，中国先在星期一与东盟国家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高层磋商，试图为跟着下来的特别外长会议是营造合作气氛。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内的多个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处处逼人的扩张行为不满，地区很多国家欢迎美国继续在地区安全事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北京说，在星期一的高层磋商当中，各方认为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说会议仲将会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下一步的磋商安排是达成共识，争取早日完成准则的制定。苗副总统何锦丽在星期一会见危地马拉领导人，讨论移民安全问题以及打击毒品和腐败，并且预备在星期一稍后宣布打击走私和贩运的新措施。他在星期日晚是抵达危地马拉城，并且机场受到了危地马拉外长布罗洛的欢迎。一次何锦丽首次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出访，他还将会访问墨西哥。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委派何锦丽解决前往美墨边境的移民增加的原因。政府官员强调，腐败是移民和私人公司避免扩大在中美洲投资的主要因素。 法国北部海滨地区星期日举行不同的仪式，纪念盟军二战诺曼底登陆77周年。今年6月6日是盟军二战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7周年纪念日。美英等盟国的军队1944年6月6日开启作战行动发起日行动，派出超过150,000的部队，搭乘7000多艘的舰船，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的奥马哈等海滩登陆，对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发起总攻。今年的纪念活动同去年一样受到疫情防范的旅行限制，只有部分盟军二战老兵和英美等国的官员参加了这次的几个的纪念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国安法下首个六四周年上个星期五刚刚过去，星期日是因为支援八九民运而被判入狱的中国前工运领袖李旺洋怀疑被自杀9周年。职工盟等多个民间组织举办网上诗歌悼念会，多位出席的社运人士呼吁香港人学习李旺洋砍头亦都不回头的决心，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另外有民意调查显示，国安法之下有62%的受访者说反对六四悼念活动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讲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称为六四铁汉的中国前工运领袖李旺洋，因为支援八九民运被判监禁长达22年，他刑满出狱之后回到湖南省定居。2012年5月22日，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他接受时任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成的访问，讲述他支援八九民运的经历。李旺洋的访问在同年6月2日播出，湖南公安部加强对李旺洋的监控。6月6日，李旺洋胞妹李旺玲到访的时候，发现李旺洋站在窗边，颈上面绑上白色布条，挂在窗框上面，已经气绝身亡。李旺玲认为李旺洋的死因有可疑，因为李旺洋长年在监狱受到酷刑对待，出狱之后已经差不多失明和行动不便，几乎没有吊颈自杀的能力，亦都没有突然自杀的动机，亦都没有留下遗书。不过当局6月8日进行验尸，报告结论是自杀。6月9日，李旺洋的遗体被当局在母亲人认可的情况之下，在邵阳市殡仪馆强行火化。李旺洋的亲戚和朋友质疑李旺洋是被自杀，引起中国国内、香港以至国际社会关注。6月10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上街游行，为李旺洋呼冤。今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个六四周年，上个星期五刚刚过去，警方再次以疫情限聚令禁止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甚至有建制派人士认为悼念六四活动、呼叫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但是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市民在铜锣湾、旺角等的地区遍地烛光加上手机灯光悼念六四。 六四32周年纪念日之后，星期日即是6月6号是李旺阳怀疑被自杀9周年，职工盟等多个民间组织举办网上诗歌悼念会，多位出席的社运人士呼吁香港人学习李旺阳砍头也不回头的决心，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六四当日朝头早被警方以涉嫌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被拘捕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警署被扣查超过33个钟头之后，上个星期六下午获准保释，随即在星期日晚参与悼念会。周幸彤发言表示，李旺阳逝世转眼九年，不知道还有多少香港人记得当年的愤怒和震撼。李旺阳讲的砍头也不回头，令到很多香港人动容，为他的死上街游行、悼念、创作诗歌等等。周幸彤表示，有多少香港人想过，终有一日要承担这句说话当中的重量。
砍头也不回头。呢句说话令过几多香港嘅人动容，我哋为此走上街头，为此点起烛光，为此创作诗句，为此描绘佢嘅形象。但系喺我哋传播旺阳先生嘅事迹嘅时候，可能我哋嗰时都冇谂过，有一日我哋系要自己去承担呢一句说话入边嘅重量。李旺阳先生用佢自己嘅一生，系敲问紧我哋每一个人争取民主嘅决心。
周幸彤表示，目前香港的当权者和争取民主人士和平共处已经失去，政权现在就是全面开战。他认为李旺阳和不少八九民运的先行者已经给了香港人启示，政权的力量是赤裸裸的硬力量，武力、法律、监狱，所有强制的手段，而民间的力量就应该用软实力争取民心。
但民間的力量是不同的，民間的力量是軟性的力量、道義的力量、真相的力量、堅持的力量。我們搞清楚我們兩者的力量來源的不同，才知道我們的運動是要怎樣走下去。
周幸彤强调，由极权手上争取民主，亦都要有李旺阳砍头也不回头的决心，亦都要倒上一切的心理准备。
讲到底，坚持同埋原则，其实本来就唔系一种计算。虽然啱啱系咁样去分析，但系我谂，王先生佢去坚持做佢要做嘅事情嘅时候，佢唔系去计紧佢做呢个行为可以为运动带嚟几多得着，只不过系简简单单嘅觉得呢件事系对嘅，就去做。所以好吊诡嘅一点系，我哋讲紧运动嘅软嘅力量，其实呢啲软嘅力量，恰恰系不可计算，恰恰唔系嗰啲政治领袖去计晒成个运动点样行啱，点样行错去赢得到翻嚟，往往就系一啲可能大家以前都唔识嘅人，纯朴嘅坚持，对原则嘅坚守，会激起最大嘅回响。会凝聚到最大的道义力量，令到我哋呢度咁多人九年以嚟都仲会企喺呢度。
周幸彤表示，唔好以为被拘捕监禁就系输，就系、是、所谓送头。佢强调，李旺阳22年嘅牢狱生涯唔系送头，刘晓波嘅08宪章亦都唔系送头，而系佢哋有咗心理准备，喺极权之下做民主运动唯一嘅方法。周幸彤认为，其实讲到底，坚持同埋原则本来就唔使计算。
所以到最尾一句话就好简单嘅总结，其实唔使谂咁多，啱嘅坚持去做就系噶啦。
針對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個六四週年，香港民意研究所5月28日至6月1日進行一項網上民意調查，一共有7209人回應。上個星期五即是6月4日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 62% 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有 23%， 另外有 10% 的受訪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立場區分，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的6132名受訪者當中 ,91% 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只有 5%。而718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亦都有43%反對六四悼念活動會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講法，支持的有36%，另外有15%表示一半半。八九民運的時候，代表香港學界到北京聲援的學聯前秘書長陳清華表示，民調結果反映香港人的人心並沒有因為國安法被嚇倒，甚至連建制派支持者都不肯去扭曲六四真相。他認為北京對打壓香港人悼念六四將會越來越嚴厲。
更加看著的，他和我們和大家一起會看著這個數字，如果一年復一年繼續是這樣的話，他的尷尬程度只會增加，而這個政權是不會容許自己被尷尬。六四和其他運動最大的不同，可惜地全世界一起見證他怎麼扭曲到盡，都是只是敢跟你咬一件事而已，就是廣場上面有沒有死到人。我告訴你有，我親眼見到廣場上面死的人是超過500多人，跟住佢同你拗，嗰啲唔喺廣場度暴喺度被殺啦，佢哋係其他地方受傷，然後死喺廣場上面啫嘛。但係佢都知道呢個講法根本就唔會任何人會信服，所以佢選擇嘅係咩咧？佢唔講咯。但係原來喺香港嘅情況，佢呢種嘅唔講，竟然係連佢自己嘅支持者都會覺得唔合理。
對於八九民運的時候曾經譴責北京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今日改變立場，甚至有人說越來越相信六四沒有死過人，陳清華以一句歌詞回應，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
至於議員他選擇放低的信過的東西，我想都是那句歌詞可以回應到你，背棄理想誰人都可以，他們做給你看。至於話廣場，我哋講位嗰位朋友，嗰日咁講嗰位朋友，佢甚至好多年前係學聯嘅人添。你留意佢嘅講法係好技術性嘅，都係嗰句天安門廣場冇死人。但係即使連呢句，我都會話俾你聽，就算你唔計喺外邊遭殺害嘅群眾，就算你唔計我經歷過喺眼前見到佢死喺我面前嘅同學，嗰啲唔喺廣場裡面被槍殺。外面被槍聲運嚟，唔計。
陳清華表示，對於有爭論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門有冇死過人，佢表示親眼見到有一名工人喺天安門廣場被槍殺。
我喺6月4日晚2:00多喺六部口做完個坦克路障之後，我翻去天安門廣場，係親眼見到有一位工人。他站在旗杆旁邊，他當時只是拿起玻璃樽，不是汽油彈，大家放心，是空樽來的。他作勢想拋去解放軍的防線，那個樽都未來手，一槍直中心臟就死在我面前。誰跟我說天安門廣場沒有人的，跟我見面。
陳清華又認為北京將會繼續全方位打壓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記憶，教育制度亦都不會容許再教授，隨住有記憶的人不發聲，令人民慢慢淡忘和沒有辦法認識六四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國實體對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59家企業進行投資，以應對來自中國軍工企業的威脅。白宮在宣布這個決定的時候說，這個表明政府是毫不猶豫地阻止美國資本流入中國的國防和相關物資的部門，是不是美國真記者孫成的報導。
美國國防部自從去年6月以來，在經歷三次更新之後，將總共44家與中國軍方有關的公司列入一份名為中共軍方公司的名單， 前總統特朗普去年11月基於這份名單發布行政命令，禁止所有美國個人或者實體參與與這些企業有關的投資。新的禁令修訂並且擴大了之前的涉軍企業的名單，使到禁止美國投資的中國企業的總數從44家增加到59家。將在8月2日生效的新行政令將會允許聯邦政府禁止美國對破壞美國及其盟國安全或者民主價值觀的中國公司的投資。在拜登政府正是對上屆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廣泛評估之際，這些是拜登政府迄今為止採取的最為引人注目的行動之一。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員奧黛麗·弗里茨說，這些表明拜登政府意在維持向中國施壓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些的確顯示了新一屆政府正是十分嚴肅地對待中國。特朗普政府應對了很多的中國的威脅，面對這些威脅，他們就是拜登政府亦都會繼續進行反擊。弗里茨指出，新的黑名單擴大了實施禁令的覆蓋面，涵蓋了在中國境外從事監控，利用中國監控技術來到打壓人權和製造威脅的企業。白宮在星期四發布的新聞稿之中說，中國在境外使用監控技術研發，利用監控技術進行高壓統治或者嚴重侵犯人權，這些行為對美國構成了超乎尋常和與眾不同的威脅。而在另外一方面，為了確保禁令法律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新的名單亦都剔除了幾家公司，其中包括小米和羅光。這兩間公司曾經在拜登總統就任之後在美國法庭提起訴訟，堅稱他被指定為涉軍企業毫無根據。美國法院在上個解除了美國國防部對小米公司中國軍方公司的認定，撤銷了美國投資者購買或者持有小米證券的限制。被從前的黑名單之中移除的公司還有兩家半導體公司，就是中微半導體和高雲半導體。此外，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和中化集團亦都沒有在新名單之中出現。新增的15家公司包括中國圖形處理芯片行業的龍頭企業長沙景嘉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五在記者會上面被問到相關問題的時候，抨擊美國犯法國家安全的概念，並且稱中國將會採取必要的措施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的權益。預計這份名單還可能會擴大，好像前一份名單一樣滾動增加更多的公司。雖然美國近年來將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列入涉軍的企業名單，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由於長期以來中國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公司之間的界限十分之模糊，仍有大批具有軍方背景或為軍方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中國公司並沒有被列入名單，這些公司在美國的活動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限制和審查。總部在華盛頓的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在上個星期的一份報告之中指出，國防部之前所列出的那些公司不過是一個起點，還有不計其數的中國跨國公司在軍民融合戰略之下為軍方提供國際的支持。該報告的作者之一捍衛民主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艾米利德拉布魯耶爾在談到國防部之前的那份名單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這份報告的重點之一就是很多在美國運作的中國公司亦都和為解放軍提供支持有關，這些公司數量遠遠超過已經被認定的44家公司，那些不過只是冰山的一角。而美國1999財年國防授權法要求國防部長編制並且公布直接或者間接在美國運營的中共涉軍企業的清單，時隔21年之後，國防部在去年6月開始發布中國涉軍中企的名單，前總統特朗普亦都隨後基於這個名單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人對這些被認為有軍方背景的公司進行投資，指出對這些企業的投資會為中國的軍事野心提供資金，對美國本土和美國海外部隊構成直接的威脅。兩屆政府迄今為止公布的歷次名單之中都包括公開的軍工企業， 例如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該集團官網資料顯示，它的業務範圍包括戰鬥機、軍用直升機、軍用運輸機，在美國等66個國家都冇有並且設有分支的機構。該集團通過子公司中航國際在2011年先後收購了美國兩家全球領先的製造商，就是西鋭飛機設計製造公司和小型航空活塞發動機製造商美國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西鋭被公認為飛機設計領域的領導者，而大陸航空發動機公司就是全球領先的活塞發動機以及零備件的主要製造商。除此之外，僅在航空製造商的領域，中航國際的海外資產還包括在2013年收購的德國替納特航空活塞發動機公司，從在2016年並購的全球主要航空自動化裝配線供應商，就是西班牙埃瑞泰克斯的公司。替納特公司主要產品是基於奔馳車發動機技術開發的活塞發動機，被廣泛用於各類無人機，其中包括美軍 MQ-1C 呼應主力無人機。替納特被收購令到觀察人士擔心美軍發動機的技術已經被中國摸透了。海外民主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國防部的報告包括了10家類似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這樣的大型國有軍工企業，但是這些遠遠並不是全部。報告舉例就說，中國的保利集團和北斗星通道航的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都沒有被包括在內。保利集團旗下的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國從事武器裝備進出口的大型防務公司，而北斗星通是中國為開發北斗導航系統成立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北斗星通官網的資料顯示，北斗星通下屬海外企業以及產業基地遍及美國、硅谷和格林威爾，以及英國、德國、加拿大、奧地利、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家。在2007年提出了軍民融合這個戰略構想，前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在當年的17大上面的報告之中提出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的發展道路。2015年習近平又將之上升為國家戰略，並且新建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自任主任。中國外交部在官網上面就這個問題所簡短展明的立場，就是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研究員艾美麗·韋恩斯坦說，美國當然也有自己的軍民融合的體系，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等都是美國模式的典型公司，但是兩國的體制有根本的不同。中國的公司很難對政府說不，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國防部可以同一間公司或者大學接觸，對他們來說，他們說你們的一項研究產品或者技術很感興趣，這些公司或者大學亦都有權亦都有能力說不。對國防部說他們不想跟國防部合作。中國政府大權幾乎無所不包，譬如界定哪些企業為涉軍企業，哪些企業是軍方提供支持帶來了相當的難度。根據全球商業情報平台沙亞里的今年初的一份研究報告說，他們對與美國國防部名單之中有關的25,000多家中國公司的分析顯示，只有很少幾間公司在他的名稱和公布的業務範圍內標明與軍方有聯繫。跨國公司彼此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尤其是一些公司和美國公司的合資合作、參股、夥伴等等各類商業往來和紐帶，更是使到問題變得尤其複雜。中國海洋信息化領域的高科技企業海南信數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海軍的供應商，公司公開表明它的發展模式是民記軍用，一家總部設在北京的上市公司，不單止在德國、新加坡、俄羅斯、加拿大等地設有分公司以及研發中心，它的合作夥伴還包括全球最大衛星演路供應商，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的美國的 SpaceX 公司。《華爾街日報》在去年底的一篇報導之中說，美國高層在 中國涉軍企業名單範圍問題上面有分歧，報道說在前總統特朗普簽署的行政令禁止美國人投資有關中國軍方背景的企業之後，圍繞這些企業的子公司是否也應該被列入黑名單，當時美國政府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國戰略情報諮詢機構蘇凡集團情報分析師莫利薩爾茨科格說，中國很多公司內部都有黨委這個體制，既是挑戰，但亦都給中國自己帶來了很多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軍民融合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這個問題，他們絕對應該嚴肅對待，但是中國這個體制在國內亦都有很多的挑戰，導致了譬如腐敗、浪費、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等等的很多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孫成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正是經歷一場的改變，而北京不想有任何人埋怨。香港最後一份的民主派報紙是否注定遭殃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湯米旭克的報導。
香港人反政府抗议活动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新国安法，严禁煽动分裂国家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等行为，并且对罪名作出宽泛定义。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面的镇压，数十名香港活动人士以及立法会议员被逮捕。新国安法广泛涵盖面以及是模糊性，引发了公众对内容审查制度以及新闻自由的担忧。但是对于《苹果日报》这份被视为是香港最后一份支持民主派的报纸来讲，这类的担忧早已经是有一段的日子。《苹果日报》是由传媒大亨黎智英在1995年创办的有八卦性质的报纸，最初报道娱乐以及犯罪新闻，以丰富多彩的图片以及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标题而闻名。养几年之后，《蘋果日報》開始報導政治，但是跟這座城市的其他報紙不同，它成為了中央政府的尖鋭批評者，但是該報對北京咄咄逼人的姿態代價高昂，包括匯豐和渣打兩大銀行的巨頭在內的謹慎的贊助商以及是紛紛撤出，導致了他們的廣告收入下降。去年八月，作為香港著名民主派領袖之一的73歲的黎智英，因為被控勾結外國勢力而根據新的國安法被捕。數十名身穿藍衫的警察突擊搜查了《蘋果日報》的辦公室。黎智英最終被起訴，他目前是在押候審，面臨著同他的政治活動有關的其他控罪。香港當局最近凍結了黎智英在當地的資產，这个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他的一传媒集团生存状况的担忧。在上个月，台湾《苹果日报》因为广告收入下降而宣布纸媒是停刊。黎智英的助手西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一传媒最大的股东的代表，他通过一条短信是告诉美国之音知，台湾《苹果日报》正是面临削减，但是香港的业务仍然是发展得很好。截至去年的九月，黎智英前有一传媒集团71%的股份，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香港国家安全处日前已经致函一传媒，禁止他们大股东黎智英直接或者间接行使他所持的公司任何股份的投票权。今年五月，黎智英因为参与组织2019年10月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而被判处14个月的监禁。在他认罪的当日，香港交易所停止了一传媒股票的交易，第二日交易恢复的时候，该公司的股价飙升330%。一传媒上周是发布声明说，在缺少黎智英资产的情况之下，该公司有足够维持至少16个月的营运资金。黎智英的同情者当中充满着反抗情绪，他们想让这份报纸继续生存下去。而据报道，自从黎智英被捕以来，香港人一直在投资《苹果日报》的股票，但是因为这一家的媒体工作的记者并不抱有幻想，又为因为怕遭报复而已，只以姓李的表明身份的资深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该报不得不面对社交媒体上持续不断的谣言。最近的一则谣言就是说，《苹果日报》的所有记者将会在今年7月1号被逮捕。他们是一些同事对此是相当担心，他很紧张说， 《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剛告訴他們，他們應該是得對繼續工作，不用擔心。他還提到了新國安法以及一些親北京的官媒的批評，並且表示《蘋果日報》正處在一場政治鬥爭當中。在新國安法的牆壁底下，當局聲稱他對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管轄權，令我使到做中國相關的報導變得是越來越困難。他還說他們知道是有紅線，但是他們不知道紅線是具體是什麼東西。他們以前用武漢病毒這個詞彙，但是現時他們用的就是疫情這個詞。這名姓李的記者還說，他們都知道《蘋果日報》未來遲早會被關閉，可能是一年之後，亦都可能是兩年之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蘋果日報》前記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局對《蘋果日報》發起有針對性的攻勢，是他從該報辭職的原因之一。在他談到了報社員工的士氣的時候表示，當時辦公室的氣氛是抑鬱，有些員工漸漸失去了工作動力。他還說，過去兩年當中，員工是未有得到預期的加薪，雖然發放了獎金並且按時支付工資，但這個未能夠避免近幾個月以來員工逐漸辭職的情況。這名的匿名前員工說，公司裡面的很多人認為《蘋果日報》在新聞行業已經是沒有希望，政府是凍結了黎智英的資產，而且不准他們的首席執行官張劍雄幫助打理公司的任何金融活動，因為他處於保釋狀態，一些銀行從業者亦都已被當局警告不好是管理他們的財務報表。給予面臨經濟挑戰的《蘋果日報》再蒙上一層的陰影的，就是香港未來能夠通過一部令人不寒而栗的假新聞法。《蘋果日報》的每個人都知道會有清算日的那一刻，每個人都在度為此而做準備。這名員工還說，他們每日都是為此而做準備，你永遠不知道警察在哪一個時候會再次闖入在辦公室。在北京的施壓之下，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已經有數個電視節目因為被指涉嫌偏見而被斬，有記者被解雇，而與此同時，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卻能夠在該電台的頻道上面推出一檔是專門的談話節目。香港大學新聞學教授、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瑞海德表示，任何膽敢質疑政府的媒體最終都將會成為攻擊的目標。他說，若然有任何內容看起上來似是批評政府、批評國安法或者是批評中央強加給香港的選舉改革，若然有任何人對以上事情持批評意見，他們似乎都是要被追查。他表示這個是令人不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玉克華盛頓報導。
32年前，數以萬計追求民主改革、熱血沸騰的中國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前遭到北京政府的武力鎮壓。32年之後，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下面是前六四學運領袖周峰所和一位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動物園的六四32周年的世代對話，下面請聽報導的詳細內容。
現在這代年輕人的想法和1964世代究竟有些怎樣的落差，他們是否了解當年的歷史真相，他們對自由是不是有渴望，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有著什麼的想像，又能夠通過些什麼來方式來發揮一己的力量。前六四學運領導人到中國的共同創辦人周峰所認為，雖然今年六四有很多令人壓抑的負面消息，包括在當局的打壓之下，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不在，還有新冠疫情波及到台灣等等，但是令他欣慰的就是在社交媒體 Clubhouse 上面有大批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用戶和他討論了32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周峰所表示，今年自从他第一次上 Clubhouse 到现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新的经历，和今日的话题有很多重要的关系。因为在被封前的几个小时，他是在很多个地方和大陆的数以千计的满屋的大陆的人，主要是年轻用户，和他们能够对谈， 主要是谈八九六四，亦都是非常之激动人心的事情。后来虽然因为中共禁止 Clubhouse 之后，仍然有很广泛的参与，有非常之丰富的内容，从很多方面，无论是从个人人性内心的追求，还是从历史很多大的问题，都有很多非常之重要的发现。这个是特别好的追溯历史，发现事实，对于参加者有谈论，亦是被倾听，这样的一个非常之好的互动方式，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里进行。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中国学生动物园化名向周峰所问到，他如何定义爱国者，是否反抗者才算是真正的爱国者，或者是应该鼓励中国人打破爱国这个词的束缚。周峰所说，爱国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是为什么会得到广泛的反响，亦都是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在这个很大程度上面，很成功地跟中共是争夺了爱国的话语权，让中共处在一个很被动的地位，所以学生爱国无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全民共识。他们现时看来，这个爱国定义指的就是他其实爱的是自由，爱的是真理，爱的是民主，还有学生所表现的牺牲精神，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舍身忘我，这个是出于爱才是会有的。你们都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也都是为什么大家是愿意纪念的地方是出于爱。就奉所说，后来中共污染了爱国这个标签，32年后他们已经成为了政策洗脑的代言词，现时的定义是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其实到今日，他是认为他是个人主义有强烈公民责任感的个人，这样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喜欢追求作为一个自由人，他是应该有的是政治权利，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他是有集体的责任。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化名动物园的表示，包括他在内的当代中国青年一代普遍对现时所流行的所谓躺平主义有着很深的感触。
而且我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因为它是在豆瓣这个兴起嘛，
化名动物
园的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说，他是发现躺平主义这个词他在豆瓣兴起，带有中产阶级的性质，他自己的家庭亦都是一个从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家庭，但是他是发现中国的共产阶级并不是跟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他并未有一个政治自由的保障，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有让中国社会导向民主以及自由，反而是进一步跟中共勾和，让中国社会进一步走向了独裁，所以这个亦都是导致了中产阶级下一代有了一个后果，就是他们并未有享受到财富的保障，但是他们今天同时要承担996高房价包括养老的压力，而且他们仍然要随时面临着巨大的焦虑感以及阶级下沉的风险，所以这个是躺平主义可以非常精准地描绘当下青年，尤其是中国中产阶级青年的一个心理状态。除了躺平族以外，中国年轻一代当中另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小粉红，他们亦都是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当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动物园表示，他并不认同小粉红的定义，他认为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催生出小粉红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自我的提升，这个是一个让个体变得更强大的过程。他说，中共对下一代的洗脑过程并不单止局限在政治叙事上面，而且还是要将下一代对精神上追求完全剔除，比如是宗教在中国首先是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当中被认为是有自由主义的思想亦都会被审查，所以在这种精神完全被压制的情况底下，小粉红才会作出他们的盲目爱国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在加州莫哈韋沙漠地區創建的自由雕塑公園的雕塑家陳維明，在最近每個夜晚是怎樣度過的呢？熬過了日間的酷熱，陳維明的白色的露營車就停在一片寂靜的沙地的當中，晚風透過微微搖下的車窗吹入漆黑的駕駛室，忙碌了一日的陳維明就睡在平放的座椅上，要舒適入眠相當不易。他的右手邊擺放著一把是上了彈夾的黑色的格洛克手槍，到底他為何要這樣做呢？下面是記者手記莫哈韋沙漠裡面的六四守夜人，記者文浩在加州耶爾莫報導。
過去幾個星期以來，雕塑家陳維明的每個夜晚都是這樣度過。他的自由雕塑公園建在加利福尼亞州莫哈韋沙漠地區的耶爾莫小鎮，繁忙的沈浩洲際公路旁邊。2017年建起的这座公园坐落在一片灌木丛生的广泛的沙地上面，公园里面稀疏摆放着多座以八九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主题的雕塑，大型不锈钢六四字样的纪念碑、坦克人、香港反送中抗议者等等，每一座的雕塑都由陈维明以及是帮助他的义工是用心血以及汗水浇灌而成。随着今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日临近，平时没人看守的公园里面它是出现了破坏的事件。第一次是原来的纪念碑是遭移除，第二次是监控摄像头线路是被切断，第三次是照明系统受到破坏，第四次的闯入者夜晚在园内徘徊的时候被陈维明碰上，随即是驾车迅速离开。为了保证计划在园内举行的六四纪念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他每个晚上都和义工一起在公园里面守夜。自从公园开放以来，从来未有发生过近来这样的连续多宗破坏行动，他们对今年的事态升级是感到担忧。他说，一般在美国这个枪弹要分离而且要放在车背后的陈维明指着手边的枪话，这个公园讲起上来也都是他们私人的财产，是他们买下来的，所以有情况他们可以自卫。如果说原来有某一些作品特别是需要被保护，这个就是刚刚完建好的中共病毒。这座玻璃钢材质的雕塑花费了七个月的时间建造，雕塑是以新冠病毒的外形为基础，引发疾病的刺蛋白质的猩红等耀眼，病毒的球状部分一半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肖像，而另一半就是代表死亡的骷髅。骷髅的侧面则是雕刻住中国共产党的镰刀和斧头的标志，这座的雕塑意指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在新冠爆发初期的隐藏和不作为，导致了疫情蔓延全球，夺去了无数的生命。作品已经完成，并且在六四纪念日是当日正式揭幕。每次的守夜，陈维明和其他的几位义工都要将车停在中共病毒的边上。从去年九月开始就持续在雕塑公园服务的义工表示，他每晚每处都是从浅层的睡眠当中，假如远处高速公路上面或者是附近的加油站的灯光出现明显变化，他未有准备就会醒来。有住安保训练背景并且认识不少美国军人朋友的他分析说，近来的破坏行动看上来是有组织的，而未必是个人行为。他说，针对以六四为主题的雕塑公园的破坏者大概率是华人， 耶爾木附近的華人是很少，闖入者更加有可能是來自於兩小時車程以外的洛杉磯，他們敢於冒險進入私人土地從事非法活動，或者背後有強而有力的支持者，可以不計成本地投入資源。虽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但是他和陈维明推测中共或者是幕后的黑手。三十出头的 Jonas 是总数为数四个人左右的骨干义工成员之一，亦都是最年轻的成员。他还擅长影像拍摄，亦或是机械设备的修理。他说学习不同领域的技能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新鲜感。记者留住记录守夜活动的当晚，他正正是给予刚刚完成的中共病毒拍摄影像的作品。他通过遥控无人机搭载的灯光，从雕塑上面是提供照明。陈维明和义工雕塑家苏立德站在雕塑前，他们在 Jonas 的调度之下不断地调整位置，两人一红一蓝的衬衣在黑色的夜幕下格外鲜艳，在无人机投射的微弱白光之下，夜色中由习近平影像以外骷髅组成的雕塑面部显得是阴冷无情。除了陈维明和几位骨干成员之外，义工总是在走来走去，大多数是刚刚来到美国的华人，有一些只是希望借着这段工作经历帮助自己的政治避难申请过关，而对保存六四记忆以及批判中国专制体制的热情未必是特别持久。没多久之前，一位第一次参与守夜的义工得知到在最不理想的情形之下可能出现开枪的状况之后，因为过于忧虑而不愿意继续留在公园，不得不被接走。相比之下，当年坚持帮忙骨干义工则是秉承着自己的理念。由于年龄以及地理位置的因素，他们并未有亲身经历天安门事件，而是通过后来获取的信息才逐渐了解真相。对他们来说，六四是一场理想的破灭，他们不对中国政府抱有期望，只是希望保存历史并且持续追责。陈维明在雕塑亦是雕塑公园上的投资全部是来自捐款以及是私人花费。他开玩笑说，他较早之前在中国和后来在美国做雕塑都是在拿钱，在中国是从其他人那里是拿钱是拿入来自己的口袋，在美国则是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钱出来承担开销。他和义工的平时住在离公园十分钟车程外的一些农庄里面，大家每日在40摄氏到太阳之下做工作，精疲力竭，晚上就瞓在陈维明的农舍里面，卧室数量有限，有些义工就是瞓在客厅或者是室外。记者留守到公园当晚，起初只有陈维明一人守在中共病毒边，午夜时分 Jonas 在处理完拍摄等工作之后返回到自己的车里面一同守夜。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他，自我认同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推崇个人责任、自律、小政府，拥护持枪权。认识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封崇德之后，他开始参加民权活动。作为义工当中唯一一个中英双语流利的人，他很高兴亦都很乐意在雕塑公园的爱联方面帮忙。他坦言整体而言文化人士中双语流利的并不多，这个给予了他们和美国主流交往合作造成障碍，所以他是希望能够多帮一点忙就多帮一点忙。记者和 Jonas 的交谈结束已经是凌晨四点，高速上来往的卡车穿梭而过，没几远处的加油站霓虹灯闪耀，柔和的夜风依旧吹拂，沙漠之上清洁通透的天空布满星辰，一弯金黄色的月亮是挂向东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加利福尼亚州耶尔莫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来要求中国官员讲好中国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人认为习近平此番是要对此前的战狼外交作出调整，以扭转由此而来的负面的形象。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是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没多久之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要求中国官员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目前在西方国家的形象越来越负面，是西方不够了解中国吗？他还要求中国官员既开放自信，亦都要谦虚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意味着中国会改变在这个之前的战狼外交和其他的咄咄逼人的做法呢？澳大利亚坎培拉柴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克莱夫·汉密尔顿说，中央政治局学习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世界的看法，所以共产党必须改变世界其他地方对中国的看法，而不是改变自己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所以习近平强调要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当中，既然中国是完美的，这样有问题是外国人的看法和外国人的理解，所以他们必须通过更大的话语权和海外宣传来教育他们。在他看来，这是对现实局势的深刻误解和误读。他认为教育他们就会回转过来，这些是妄想。而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在《劝说的力量》这篇文章之中分析说，集体学习的略又有很多令到大家停下来思考的地方。他将目前的挑战描述为舆论斗争，这些是毛泽东时代的术语。他持续不断地强调必须要教育外国人看到中共的好处。他谈到动员加大财政投入和培训，更重要的就是他强调地方领导人要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意识形态的工作之中。这些都很难令人相信中共会在宣传语调上面会有大的改变。在扩大国际舆论朋友圈的下一句，他又强调舆论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势必有顺从的媒体和为其辩护的人，这些是他们的朋友，亦都有坚持批评的记者、学者和政治家，这些是他们的敌人。这些人正是他们这些外宣行动之在要消除的。班志远又说，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邀请复旦大学张维慧教授为他提出工作建设，就可以提出中共不会改变自己的行径。张维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坚定的捍卫者。他认为这些比其他任何模式都要好。在2011年在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进行辩论的时候，张维慧盛赞中国的体制，认为西方民主体制在人类历史之中可能只是短暂的存在。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南普顿又说，他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亦都愿意以开放的胸襟来到看待他们未来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对外行动并没有改变。如果你看一下马上来到的共产党的20大，习近平必须要令到中国看上去很强硬等等。首先大家看看中国在哪些中等的强国的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等，中国对这些其中相当数量的国家都比较强硬，而这些国家刚刚好又是美国的盟友或者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你从最近中欧关于投资合作安排的协议之中亦都可以看出，这个协议被推迟了，一些中等强国亦都支持对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他并不认为中国正是改变他对这些中等国家的行为，只要中国被认为对美国盟友和朋友强硬，美国就很难对中国非常包容。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对待香港和新疆的问题。他并不认为习近平会因为外国人不高兴而改变他治理中国的方式。而在关于学习会上面，习近平说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的展述，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好，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威权体制要比西方民主体制优越，你觉得西方民众会接受中国的讲法吗？ 开密尔顿就话：你知道喺西方自由嘅理念、日常嘅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同行动自由，呢啲都系非常珍贵嘅。以上系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